乔治亚大学历史学家史蒂文米姆博士最近在彭博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上实验室泄漏名目繁多的文章。文章指出，实验室安全问题显示，过去发生过病原体泄漏事故，有时造成致命的后果。同时还显示，即使对疫情源头展开透明彻底的调查，亦都未必能够找到肯定的答案。米姆是2010年纽约时报十大畅销书作家之一，亦都是美国史密森学会内梅尔森发明与创新研究中心的杰出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实验室泄漏如此难以理解，并且彻查的主要原因时常是因为实验室本身亦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举例说，1979年英国一家研究天花的实验室发生泄漏，那个时候天花在实验室外已经恢复存在，但是实验室里面的一名医学摄影师在接触病原体之后死亡，摄影师本人并没有病原体研究区域的通行权。英国一项公开透明的初步调查结论指向通风系统，但是随后的一份报告纠正说，通过通风系统感染天花是不可能的。最终他们不得不做结论说，摄影师以某种方式违反规定进入了天花的研究区域。这个案例发生在英国这样一个可以公开透明地进行调查的社会，调查花了好几个年的时间，但他们仍然不知道那个实验室在1979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事情。这个例子显示，病原体通过人为疏失或者未遵守规定而泄漏有几咁容易，而好多时候准确咁样重现真相系几乎不可能噶。米姆教授又指出，当实验室泄漏发生喺一个不公开、不透明嘅国家里边，证实疫情嘅来源就更加困难。佢话喺好多情况之下，当一个实验室泄漏咗致命嘅病原体，人类嘅本能就系想将佢掩盖过去，或者将佢严重性小化。一个不公开透明的社会，譬如冷战时期的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社会制度并没有任何兴趣向苏联人民透露真相，更不要提话向对手，也就是美国承认真相了。他又说，他举例1970年代在苏联有一宗非常著名的事件。他说有传言说是一个名为斯韦尔德洛夫斯克的城市爆发了炭疽病，这个城市相当偏远，不为人知。他们身处美国，没办法搞清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最终苏联人承认爆发了炭疽病，并且将它归咎于冷冻肉。他们说有些受污染的冷冻肉导致了一些人员的死亡。当时还有美国科学家和苏联合作，说这个说法为这个说法来背书。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苏联人掩盖了真相。其实苏联人当时是在一个叫做十九区的地方设立了生化武器设施，制造气雾化碳锥菌武器。有人忘记更换碳锥设施之中的过滤器，跟之前的例子一样，这些是一个无以犯低的错误。这个错误导致将近70人死亡，但是最终死于碳锥病的确切人数大家无法得知。他又解释一下，苏联解体之后直到80年代末期、90年代的初期，这个事件才得以曝光。他说当时有苏联的病理学家一直秘密保存着受害者的肺部的样本，并且透露了事实。那些最初支持所谓冷冻肉理论的美国科学家才意识到真相，整个事件才得以暴露。这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年的困惑和掩盖，这个就是真相大白所花费的时间。显然新冠肺炎事件之中，大家也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认为这些是值得指出的一点，中国政府可能也都不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些也都是值得指出的。米姆又指出，在前苏联的案例当中，情报机构而不是科学家找到了答案。他说这些很有趣的，你知道他们倾向于相信科学家是绝对可靠的，但是当他们掌握的证据并不完整，甚至好像炭疽病事件之中这样手里面拿到的是伪证的时候，情报部门的调查时常更为清晰透彻，因为他们习惯于权衡这类事件所附带的模糊性。在前苏联的碳疽菌事件当中，卫星照片显示当时有生化污染净化卡车 开往呢个城市，表明嗰度确实发生咗灾难性嘅事件，整个城市都被封锁咗。呢、这个就讲明问题唔单单系通过冻肉摄入普通炭疽菌咁简单。目前拜登政府下令美国情报机构调查新冠起源，中国拒绝配合，同历史事件似乎有惊人相处。米姆强调，如果话佢哋历史里面学到乜嘢嘅话，嗰、那个就系90日远远唔够。佢话除非有其他形式更具决定性嘅证据开始出现，好似通过叛徒者或者有人可能可以重新模拟喺实验室发生嘅部分事件，甚至进一步了解病毒是否有人为嘅操控，呢啲又系另外一个议题。呢啲问题都存在喺大众嘅想象之中，不幸嘅所有呢啲都被混为一谈。但呢个病毒可能有个自然嘅起源，意思系一个已经存在大自然里面嘅病毒从实验室泄露，亦都有可能系一个原本系自然界病毒，经过人为增强之后从实验室泄漏。当然亦都有可能病毒就系嚟自自然界，所以呢啲可能性都系非常之复杂。好消息系佢相信真系最终会水落石出。過去類似事件最後都會真相大白。前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局長斯科特·高特利布說，實際上類似的實驗室洩漏時有發生，甚至在美國他們有個事故，在中國至少有6次之的十四一實驗室洩漏事故。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就是2001年美國一個聯邦生物武器實驗室裏面炭疽病毒被盜，造成5人死亡17人得病。米魯又話，總體來說美國在保證實驗室安全方面還是做得不錯的，但是他們知道在實驗究危險級別較高的病原體和劇毒病原體的時候，即使是生物安全級別達到4級的設施，亦都不能夠保證不會發生洩漏。他說在他看來特別令人擔憂的是，世界各地成立了越來越多的4級生物安全設施，還有很多在設立一些遵守國際協議方面有過不良記錄的國家。如果在美國發生過實驗室洩漏，其他國家亦都完全有這種可能，這些足夠使到他們感到不安。這些甚至與新冠病毒問題無關，而是關乎未來，這些是一個需要比目前多得多的監督和規範的領域。米姆又說，歷史事件給了大家的經驗就是，首先是他們需要有耐心，給情報部門和科學家完成他們的工作，而不要對他們的工作進行質疑。其次，他們需要給他們時間，恐怕90日是不夠的。第三，就是可能需要對實驗室安全進行更多的國際協調和監管。米姆特別指出，第四點就是關乎疑似武漢實驗室洩漏的一些辯論，提到武漢病毒實驗室可能在進行所謂的功能增益研究，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科研方向，在美國是被暫令終止的。這個問題應該被納入一些國際討論當中，譬如應該進行怎樣的研究，以及在怎樣的操作指南和安全性下進行這樣的研究。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凡華盛頓的報導。